大卫·A·德希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九节。希伯来书10:1-39，坚持不懈，直至得救。Copyright 2024大卫·德希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作者在布道中交替使用阐释和劝诫，但他把最大的阐释和劝诫部分放在了中间和结尾。希伯来书7:1-10:18是一段关于耶稣祭司工作及其意义的详尽阐述。现在从10:19一直到布道结束，我们来到了一段冗长的劝诫。这篇劝诫中的第一部分即10:19-25尤为重要。作者向听众强调了这一点，因为10:19-24的语言非常明确地回归了希伯来书4:14-16的语言，这是在关于耶稣祭司职分的中心话语之前的劝诫。通过这样做，他基本上向听众表明了他劝诫的核心，即坚持对基督的信仰或宣告，并继续勇敢地接近基督徒社区，在那里也可以接近恩典的宝座，上帝的宝座。希伯来书10:19-25重申了4:14-16的劝诫，概述了对基督赐予我们亲近上帝的宝贵礼物的适当回应，但特别强调了这种回应的共同性，即不放弃基督徒的聚会的重要性。这种聚会也是人们接近恩典宝座的地方。希伯来书10:26-31通过描述忽视或丢弃基督的宝贵礼物这种不公正、忘恩负义的回应将导致的可怕后果来支持这一积极的劝诫。他策略性的将脱离群体的行为解释为一种故意犯罪，因为没有剩余的牺牲。在10:32-39中，作者邀请听众继续走他们过去如此高尚的追求的道路，并且基本上仍在追求，最后引用了古代权威，证实了保持忠诚和坚定的有益影响以及退缩或背离的破坏性影响。作者明确邀请听众认同那些表现出信仰并保持忠诚和坚定的人，而不是那些退缩的人。将信仰或信任确定为保护灵魂的品质，使作者在第11章中阐述了信仰的意义和姿态。因此，著名的信仰章节对 Pistis 或信仰美德的颂歌，自然而然地从10:19-39的劝诫中浮现出来。希伯来书12:1-3以基于耶稣自己的例子的劝诫结束了对信仰的颂歌，这最充分、最完美地表达了信仰。他还为贯穿第12章其余部分的一系列相关劝诫提供了过渡。讲到在第13章以道德指导和劝诫结束，这些劝诫阐述了如何履行第12章第28节的劝诫，即信徒要心怀感激，以令人愉悦的方式敬拜上帝。相互服务，对神圣守护神的持续信任，对耶稣的忠诚和崇拜，都是这种感恩表现的重要方面。因为信徒们在末世震动中得到了什么，即进入不可震动的国度。讲完了传道者在第5章中警告的信息后，第11节将会很长，而且难以理清。现在他将他所揭示的真理应用到听众的处境中。因此，姐妹和弟兄们，我们既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既用清水洗净我们的身体，就当存着诚心和确实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又要坚定不移地持定所承认的指望，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可靠的。又要彼此相顾，以致爱心大发，勉励行善，不可停止彼此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作者再次强调了读者现在拥有的两件基本的东西。首先，进入圣地需要勇气。其次，一位掌管神家的大祭司应该推动他们在基督徒的旅程中前进。他们被赋予了前人未曾享有的圣洁，使他们能够跨越门槛，不仅是尘世的，而且是天上的圣地和至圣所，并站在上帝面前。信徒现在拥有进入圣地的许可，这让人想起基督早先进入圣地，特别是作为我们的先驱。耶稣穿过帷幕，信徒的希望是让他们与他和他们的命运保持联系的纽带。现在，作者庆主发现了一条新的、活生生的穿过帷幕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往圣地，而这条道路以前在第一个契约下是被遮蔽的。他也庆祝他和他的会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穿越它。 作者如此宏大的谈论他们接近上帝和他们融入上帝家庭的途径，试图在信徒中树立信心，让他们面对挑战时充满希望。只要他们有信心和勇气继续前进，他们光荣的命运就有保证。鉴于他们享有的优势，作者敦促信徒们靠近。这与退缩相反，后者是他们面临的另一种行动。作者担心有些听众已经想到了退缩，他知道有些人已经开始在他们退出聚会时实施这种行动。他们已经准备好进入上帝的圣洁面前，利用耶稣牺牲的好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净化，可以自信地接近上帝。用比喻的方式来说，耶稣的血洒在他们心中，洗净他们内心的罪恶，而这一直是第九节第一至第十节第十八节的主要主题。这种内在洁净的外在和可见标志是用清水清洗他们的身体，很可能是指洗礼，洗礼是进入基督教社区的普遍入口。作者在此时使用纯洁的语言，洒在心中和用清水清洗身体，也将加强基督教团体内部和外部的差异，从而加强他们的界限，外部的人仍然被他们生活中的死刑所玷污。作为通过这种独特的净化和奉献过程而被区分开来的人，信徒不再与他们的邻居一样，而是被上帝亲自与他们的邻居区分开来。这对他们非常有利，无论他们的邻居如何试图让他们有其他感觉。亲近是一个公认的行动方针的模糊建议，但至少它有助于引导听众留在可以找到上帝的基督教社区，继续朝着他们的基督教朝圣之旅的目标前进，而不是终止他们的旅程。作者还再次呼吁听众坚定不移地坚持希望的告白，就像他之前在第三章第六节和第四章第十四节中所做的那样。重复表明了这一劝告的重要性，即坚持基督教文化的核心信仰和期望，以及毫不动摇地坚持公开承认这一希望，尤其是通过与基督教团体持续可见和公开的联系，以及通过每个成员对彼此的持续投入。传道人在这里提供的坚持的理由是上帝的信实或可靠性，他是应许者。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一直是讲到的主要主题。从出埃及时代未能认识和尊重上帝的可靠性第三章，到上帝向亚伯拉罕保证要帮助他信任第六章，再到上帝向传道者听众保证要加强他们自己的信任第六章至第八章，特别是上帝关于耶稣永恒祭司职分的誓言和上帝在耶利米书第31章中关于耶稣开创的新约的预言。荒野一带的例子特别让听众做好了准备，不会不认识那位应许者的可靠性。除了内心的信念和对耶稣带给他们的希望的公开见证之外，作者还敦促不断增加对其他基督徒的投入和关心，以帮助他们逆着世界敌意的潮流前进。在这段经文的这个位置，大多数英文译本的读者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例如 NRSV 将第十章第二十四节翻译为让我们考虑如何激发彼此的爱和善行。人们可以类似的比较 RSV、NIV 甚至NSV 更新版。希腊文在这一点上只给了我们让我们继续彼此考虑，直到爱和善行爆发。考虑对方的目的不是为了弄清楚如何让对方表现出爱，并在更大程度上投入到善举中。这种翻译例如在 NIV 或 NRSV 中找到的，需要将如何激励的想法引入让我们考虑和彼此之间的文本中。然而希腊语中唯一的动词是 katanaemon。 让我们继续思考，让我们继续观察和注意彼此。彼此是这个动词的宾语，而爱和善行的爆发或爆发是行动的目的或结果。作者呼吁每个基督徒注意自己的同门，密切关注他们，关注他们的挣扎、挑战，并真正的看待他们，为他们付出。这种看待是关怀的发源地，而关怀又会催生有目的的行动，帮助他人承担自己的负担，分享上帝希望他或他得到的善。因此在功能上等同的模式下，更好的翻译是让我们继续观察，真正的观察彼此，这样我们就会更加相爱，为彼此做好事。这与作者在希伯来书中的劝诫相呼应，即在基督徒群体中建立一种关系和支持结构，使人们能够甚至更好地忍受外界的冷落和敌意，而不是放弃教会内部存在的爱、友谊和相互尊重。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强调了这一点，使用对比将错误的行动方针与有利的行动方针进行对比，不要停止聚会，而是互相鼓励。现在作者知道 教会中有些人，也许是极少数人，已经开始退出。然而，这种退出违背了所有感恩之心。感恩之心包括公开宣布自己对施舍者的感激之情，以及公开赞扬给予了巨大礼物的恩人。少数人的退出也使留下的人灰心丧气，削弱了他们坚持昂贵希望的决心。这也削弱了团体帮助彼此坚持下去的整体资源。他们没有受到阻碍，而是被敦促更加坦率地鼓励彼此坚持下去，并越来越多地为彼此投入精力和资源。作者在这里再次策略性地提醒他们忏悔的末世论维度。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日子，上帝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随着末世时钟的滴答声，信徒应该变得更加热忱，而不是不那么热忱，因为这将是对信徒的奖励之日。对他临近的思考应该有助于维持在此期间的毅力、承诺和投入。相反，这也将是惩罚之日，正如以下段落将在作者提出的最严肃的警告之一中展开的那样。作者在积极劝告的同时，也考虑了其他方法，即回归不信的邻居会赞同的生活方式，并退出与基督徒团契的明显联系。传道人这样做的语言让人强烈联想到希伯来书六章四至八节。他谴责这种行为表现出了极度的忘恩负义，这最终是不利的，因为它既会导致永恒的耻辱，也会导致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因为如果我们在获得真理知识后故意继续犯罪，就不再有赎罪的祭品，而是恐惧的等待审判和即将吞噬对手的狂热之火。凡干犯摩西律法的人，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那些践踏上帝的儿子，将使自己成圣之约的血当作普通东西，又亵渎施恩之灵的人，他们所受的刑罚要更重吗？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再次，主将审判他的子民。可怕的是，落入永生神的手中。作者在这里所指的罪，即如果我们故意继续犯罪，则受到第十章第二十四和二十五节的限制。这并不是泛泛的指信徒可能要与之斗争的持续不断的罪孽，而更具体的说，是指那些尽管知道上帝提供的拯救和希望的真相，却仍然选择隐藏或放弃与信徒团体和基督的联系以获得暂时利益的人的行为。这些人宁愿与罪人为友，享受被罪人接纳的暂时乐趣，也不愿忍受上帝的子民因罪人的敌意而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忍受的苦难。当作者说，如果我们继续有意或蓄意的犯罪时，他指的是摩西五经，特别是弥数记第十九章第二十二至三十一节中对无意犯下的罪孽有规定的祭祀和傲慢或专横的犯下的罪孽只有惩罚之间的区别。希腊罗马道德家也谴责故意犯错的行为，认为应受更严厉的惩罚。传教士声称，脱离基督教社区是自愿的、有意识的选择，而不是被外界力量所迫。叛教者或胆小的信徒不能因为认为他们屈服于实际需要而感到安慰，因为他们隐瞒了自己与耶稣的关系。这样的做法仍然是自愿蓄意违反契约，即对恩人公正和感恩的普遍法则。当作者在这里说不再有赎罪祭时，他重复了他在第十章第十八节中几节之前使用过的语言。在那里，不再有赎罪祭的肯定证明了耶稣提供的决定性宽恕和良心的净化。然而，现在同样的语言被用来强调通过耶稣与上帝建立的关系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耶稣献出自己的一次性性质不可重复，还因为如果有人认为这种礼物和这种关系不值得维持，那么他献出的礼物就是对上帝和中保耶稣以及耶稣的血本身的严重侮辱。对于这样的人，剩下的只有上帝的审判，正如作者在第二十七节中所说的那样，一场即将吞噬敌人的烈火即将来临。作者引用了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一节中的语言，其中我们读到嫉妒会夺走无知的人，烈火会吞噬敌人。但我们的作者夸大了这种圣经语言以突出这一形象。现在嫉妒将火本身描述为狂热之火。作者使用希腊语动词 melo 和不定式代替单纯的将来时动词，将后果描述得更加迫在眉睫，一团即将吞噬敌人的狂热之火。那些拒绝作者提出的行动方针的人让我们继续接近，然后发现自己面临着严峻的审判前景，一个即将到来的现实，其严重性因作者在第28和29节中继续提出的从小到大的论点而增强。 这个论点中的小例子来自《申命记》十七章第六节，故意违反摩西之约，导致根据两三个证人的证词处决。这一论点中未明说的前提是耶稣比摩西更值得尊敬，这一前提早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至六节中就已确立。作者以问题的形式表达了结论，认为故意违反耶稣与信徒之间新关系的人将受到相应更重的惩罚，这意味着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作者以最严厉的措辞描述了背离对团体的坚定承诺，试图使这种行为令人震惊，令人无法想象。就好像他在说，如果你更看重邻居的接受而不是上帝的恩惠，那么看看你退出团体到底在做什么。这一行为被描述为对上帝荣誉的三重侵犯，尤其令人发指，因为这种侵犯违反了庇护人与受庇护者的关系，回报的不是感激，而是对神圣恩人的侮辱。首先，叛教者是践踏上帝之子的人。在布道中，耶稣的头衔是上帝之子，这一提醒不仅加剧了这种冒犯的无耻程度，而且将这种侮辱置于上帝自身荣誉的背景下，因此上帝可能决心从冒犯者那里获得满足。这也是一种极具讽刺意味和不恰当的形象，旨在让听众不敢做出这样的侮辱。事实上，现在可能被蔑视并因此被践踏的人，很快就会被他所有的敌人征服，正如作者在希伯来书 1.13 分和 10.13 分中所言。其次，偏离正道的人认为他或他被圣化的盟约之血是亵渎的，信徒们正是通过这盟约才得以恢复神的恩宠，而耶稣为他们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最后，如果一个人认为中保的好处其中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接近上帝作为庇护人，不足以值得忍受社会的辱骂和蔑视，那么如果他们背叛基督教团体，从而侮辱恩典的精神，那么他们就是在公开证明这种缺乏价值。魅力、冒犯或侮辱与恩惠或善意之间的对比再明显不过了。事实上，用侮辱来回应恩惠和善意的承诺既非常不合适，又愚蠢的无法形容。因此，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耻辱，因为它表现为忘恩负义，这是最卑鄙的恶习，但它也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耶稣昂贵的调解所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但拒绝耶稣的恩惠和上帝的恩惠所带来的伤害也是巨大的。在公元一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忘恩负义的人，尤其是以辱骂换恩惠的人，应该受到惩罚。对上帝和圣子的荣誉的挑战，导致上帝通过惩罚罪犯来维护他们的荣誉。第十章第二十九节对指控的三重描述，以及对这种冒犯的惩罚不足的暗示，无疑也放大了这种错误的严重性。作者引用《申命记》第32章摩西之歌，支持这种惩罚的必然性。《申命记》第32章的主要主题是上帝会报复对他荣誉的侵犯，因此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0和31节中读到，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再次，上帝将审判他的子民。复仇是我的，我将以《申命记》32章35节的朗诵来报答，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经文混为一谈。在最初的语境中，这是上帝承诺在他的子民被敌人践踏后为他们辩护。然而在这里，他变成了对上帝子民的警告。下一句朗诵主将审判他的子民取自以下经文，即申命记第32章第36节。同样，在其原始语境中，意思是上帝将为他的子民辩护。主将为他的子民伸张正义并怜悯他们，这是希伯来语的完整经文。然而希伯来语动词伸张正义在其实是一本申命记的希腊语译本中被译为审判。虽然希腊语动词 krinein 也可以表示伸张正义，但翻译提供了阅读这节经文的可能性，就像我们的作者一样，即警告上帝即将对他的子民进行审判。这一结论进一步强调了听众们所面临的最终危险是面对上帝的审判，而不是继续忍受邻居的骚扰和排斥，因为落入永生上帝的手中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正如作者在这篇布道中交替呼吁恐惧和呼吁信心一样，他现在也跟进了 1026-31 的可怕警告，如果听众继续坚持下去，这些警告将有助于增强信心。要记住，过去的日子你们蒙了启迪，忍受了一场大苦难的较量，一方面被责备和考验所吸引，另一方面使自己成为那些受到如此对待的人的伙伴。 因为你们同情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人，你们欣然接受了财产被没收，因为你们知道自己拥有更好、更持久的财产。诉诸一个团体自己过去的成就，常常成为鼓励未来努力的基础。例如，在塔西佗的阿格里克拉的高潮部分，罗马将军用这些话来鼓舞他的军队：我们走过的漫长道路，我们穿过的森林，我们穿过的河口，只要我们目光长远，这一切都会给我们带来荣誉。我要引用其他军队的例子来鼓励你们。就目前情况而言，你们只需要回忆一下自己的战斗荣誉，只需要扪心自问。这样的演讲有三重修辞效果。首先，呼吁会给人一种信心，肯定该团体成功完成之前所要求的任务，他也会拥有再次取得成功的资源和毅力。其次，人们不愿放弃已经投入如此多的事业。第三，将军的呼吁会给听众一种恐惧感，担心以前的成就和荣誉会因现在不采取行动和坚持不懈而受损。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醒读者注意他们过去的忍耐和忠诚行为时，充分利用了这种修辞手法的三重力量。我们已经在介绍部分从这个社区过去实际经历的角度探讨了这段经文。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关注作者在其中放置他的情节的修辞用法。他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例子，表明上帝尊重和奖励忠诚。他提供了证据表明，观众确实可以坚持下去，因为他们之前已经证明了自己在面对敌意时忠诚的能力。这段经文的两个元素值得特别关注。当作者写道，你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苦难竞赛时，他将听众早先遭受的耻辱和虐待的经历，及最初标志着他们被边缘化的经历，解释为一场伟大的竞赛，而不是某种不幸的受害经历。通过运动形象，他将耻辱和边缘化的经历变成了一场荣誉竞赛，这场竞赛的胜利来自不断的斗争，而不是在压力下屈服。这种运动隐喻在当时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学中很常见，无论是希腊罗马哲学文本、犹太文本，还是早期基督教文本。这些隐喻是一种颠覆甚至颠倒外界，希望通过反对和敌视传达的信息的手段。作者将在第12章第1至4节中更详细地回到这个隐喻领域。在那里，听众将被敦促将他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视为与罪恶和罪人的较量，努力获得胜利的奖赏。他们面前的希望，在神圣历史中勇敢而成功的奋斗的许多人面前进行。我在这里说的是见证人云集，也许更好的翻译为作者在第11章中在他的信仰典范游行中创造的观众云集。正是为了赢得如此众多观众的认可，听众才会被鼓励去抗争，而不是通过屈服来满足他们的对手，他们的敌对邻居。作者还在这里强调了至少一些信徒因财产被没收而遭受痛苦的经历，回忆起他们是如何欣然接受这一点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拥有更大、更持久的财富。属于地上可见领域的财产比天上领域提供的财产价值低，正是因为只有天上领域才能经受住或幸存于末世对那些可以被震动的东西的清除。正如作者在第一章第10至12节中暗示的那样，并将在第12章第26至28节中再次明确提出，世俗的财富只能提供暂时的荣誉和享受。因此，信徒们被要求将他们的心放在为他们保留的永恒之城中更好、更持久的财富上。作者将收信人过去的行为和承诺，他们以前对彼此的勇敢和慷慨行为，转化为赞美和自尊的理由，以推动他们继续采取同样的行动。因此，作者继续在第35和36节中敦促他们，不要抛弃你的勇敢，这会带来巨大的回报，因为你需要忍耐，这样在遵行了上帝的旨意之后，你才能得到应许。勇敢，希腊语中的 parousia 是整个布道的主题。一方面，它表明听众对通过基督可以自由接近上帝的信心。现在那些对圣子表现出不忠诚和不尊重的人，肯定会面临失去这种勇敢的危险。他还以互补的方式指代了收信人公开宣称他们的希望，这反映在他们对社会羞辱技巧的忍耐中。这种勇敢甚至延伸到他们与那些因社会越轨控制技巧而被社会挑出的人公开交往。在被启蒙之后，他们公开而自信地在公众面前展示了他们通过基督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礼物的重要性，以及他们仍然希望得到的恩惠。 继续在邻居的反对面前表现出勇气，也意味着保持他们在时间结束时自信地接近上帝和进入上帝面前的勇气。作者借此敦促人们在面对反对和失败时要有忍耐、坚定的决心和勇气，这样观众才能真正获得回报，他们也已经为此付出了很多。作者在这里说，好像大部分的投资已经过去了，他们已经遵从了上帝的旨意，现在只需坚持下去，直到得到回报。奖励的临近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比赛时间的短暂，是作者自始至终所采用策略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7和38节中，作者使用圣经语言强调，进入奖励之前，剩余的时间已大大缩短。希伯来书第11章中，信仰英雄的漫长游行将进一步加深这种印象，提醒听众这场比赛已经进行了多长时间，以及他们进入名单的时间有多长。正如我们在第37和38节中读到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我的义人必因信的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作者在这段经文中对经文进行了一些创造性的编撰。首先，他从以赛亚书26章第20节中借用了不久之后这个短语，以强调奖赏和审判之日即将来临的感觉。在最初的语境中，这些话讲的是上帝的子民被指示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直到上帝对地球上居民的惩罚结束为止的时间长度。在新的语境中，这些话强调了上帝或基督即将降临的临近，并有助于保持承诺再多一段时间。他还让听众更加感受到自己正处于继承的门槛上，就在荒野一带摇摇欲坠，永远成为卑鄙的不信任和不服从的典范的地方。这段经文的其余部分是对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和四节的彻底改写。实际上，人们可以看到，从哈巴谷书的希伯来语文本到其实是一本的哈巴谷书，再到希伯来语作者提供的改写版本的一些进展，使经文中的材料更适合当时的牧师需要。在希伯来圣经中，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和四节写道，有一个关于指定时间的意象。他谈到了结局，他没有谎言。如果他似乎迟延，那就等待他。他一定会来，不会迟延。看看这骄傲的一面。他们的精神不正，但一人靠信仰生活。如果我们读一下其实是一本及哈巴谷书二、三的希腊文译本，我们会发现一些显著的差异。对末日的愿景仍然存在，它最终会实现，而不是徒劳无功。如果他或他迟延，就等候他或他，因为那要来的人必会来到，不会迟延。在希腊语中，代词存在一定的歧义，不知道应该读作他只回溯到意象，还是他展望即将到来之人。事实上，希腊语翻译改变了语言，这样我们就不是在等待意象的到来，而是真正的等待一个人的到来，未来的某个人物。然后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其实是一本的哈巴谷书二比四，他若退后，我的心就不喜欢他，但义人必因信的生。这段经文的希伯来语版本是将对骄傲之人的谴责变成了对即将到来的人的陈述，即如果即将到来的人表现出懦弱，他将不会取悦上帝。希伯来书作者的翻译方式与两者不同。那要来的必来，并不迟延。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缩，我的心就不喜悦他。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哈巴谷书二比四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顺序颠倒过来，正如其实是一本中所述。因此，如果他退缩，他不再适用于即将到来的人，而是适用于那些等待上帝拯救的人、正义的人。那些等待上帝拯救、信任和坚定的人将活下去。我的义人将因信而活，而那些心灰意冷、退缩的人不会取悦上帝。这种转变直接服务于作者的牧师目标。哈巴谷书现在概述了两种行动方针，信任和坚定，以及退缩。前者明确地通向生命，而后者则受到上帝的谴责，上帝不会喜欢那些走这条路的人。希伯来书十章39节随后用哈巴谷书二、四章中的两个关键术语，退缩和信心，构建了一个对立面，以此结束了这一部分。我们不是退缩以致毁灭的人，而是有信心以致保全生命的人。作者再次将哈巴谷书二、四中的这两个条款换位，使他能够区分两类人及其特性，那些表现出信任和坚定的人，他们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那些表现出懦弱和不信任的人，他们像旷野的一代人一样，在罪人的敌意面前退缩，最终陷入毁灭。作者明确地将听众定位为第一类人，尤其是避免第二类人的命运。在希伯来书10:19-39中，传道者将巨大的修辞力量融入了一段非常集中的文字中。在这21节经文中，他多次呼吁听众的情感。在10:19-25中，传道者在信心和恐惧之间徘徊，试图让听众在坚持并积极回应耶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时，对他们接近上帝充满信心。传道者随后在26-31中策略性的呼吁恐惧的情感，以增加听众在当前情况下对任何表现出对他们神圣恩人的蔑视或不敬的行为的厌恶。随后他又在32-36中再次呼吁听众的信心，诉诸听众自己过去的例子，表明他们已经做了上帝所珍视和尊重的事情，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他们确实会得到上帝应许的美好结局。作者还在这一部分中诉诸理性论证，特别是在相对优势、正义和可行性的标题下，作者继续邀请听众权衡他们面前的替代方案，并确定哪一个更有利。他在这21节经文中敦促他们坚持他们已经开始享受的永恒的财富和永恒有益的关系，并愿意继续牺牲暂时的财富和那些拒绝上帝和他儿子的人的友谊，这样他们就能获得永恒的回报，在他们目前的处境中做出明智的选择。他增加了对正义的考虑，特别是对那些使自己受益的人应得的考虑。因此他敦促听众避免采取对宇宙中最光荣和最强大的存在表现出不尊重的行为，或对那些为听众获得永恒的宝贵利益而付出一切的人忘恩负义。作者还增加了可行性的考虑，观众以前也承受过更严酷的条件，他们自己的历史表明他们能够继续承受，他们能够继续承受背后的工作量和投资，走到最后不会更困难。最后在整段经文中，作者一直让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每天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缓解这些挑战的事情上，好像这些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而是在审判日成功遇到上帝的最终挑战上，这是最重要的挑战。这反过来又清楚地阐明了他们必须采取的日常行动方针。作者讲到的这一部分还继续谈到每个时代信徒处境所面临的特殊挑战，特别是他提醒我们投资于基督徒同胞的毅力的重要性。在10:24-25中，他敦促听众不要退出团契，而要继续投资自己，特别是在未来的光明中鼓励团契中的姐妹和兄弟。在10:34中，他赞扬听众过去对彼此的投入，希望以此激励他们在未来继续行动。这一切都在这篇讲道中再次提醒我们，基督徒的门徒训练不是私事，也不是个人的事。个别门徒常常被击败，因为阻碍他们坚持下去的压力和对他们坚持的消耗大于他们自己内在的个人忍耐能力。作者要求我们尽一切努力在面临如此压力时相互支持，以便每个人都能坚持下去。这一挑战不仅适用于我们当地的教会，也适用于全球教会，尤其是那些教会和国家，在那里基督徒的邻居甚至他们的政府都在努力削弱他们对耶稣的承诺。当我们在布道中读到或听到时，让我们看着彼此，真正的看着彼此，直到爱和善行的爆发成为结果。当我们阅读此文时，我们不仅应该时刻铭记身边的兄弟姐妹，还应该时刻铭记受迫害教会中的家人，他们是耶稣兄弟姐妹中最微不足道的。我们及时的干预确实可以回应他们在恩典宝座前所发出的祷告。作者还挑战我们，要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始终尊敬我们的神圣守护神和他的恩赐。我们与上帝建立了亲密的团契，知道上帝所认可的事物，但如果我们因为害怕世界的敌意而不去见证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去追求上帝要求我们追求的任何行动，我们就是在羞辱他。如果我们因为后悔与世界失去了友谊而拖延十字架之路，我们又一次羞辱了赐予者和上帝友谊的价值。如果我们开始认为一路跟随基督意味着放弃太多，我们就会轻视跟随基督给我们带来的特权和优势。相反，我们的生活必须反映出我们所收到的礼物的巨大价值，这意味着用一种包括心灵、思想、身体和欲望的感激之情来回应上帝。 如果我们更在乎这个世界所定义的成功、尊重或智慧，如果我们继续遵守它的规则，把我们的雄心壮志寄托在它的承诺上，我们就是在践踏耶稣。如果我们拒绝走他为我们解放的生活，我们就太不重视他的险了。如果我们首先寻求获得世界的青睐，然后在世界允许的范围内寻求上帝承诺的利益，我们就是在侮辱上帝的青睐。如果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得到邻居、同事或同胞的认可，如果我们寻求在不会冒犯非信徒的行为或言语范围内过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表明了谁的认可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我们就是侮辱了上帝。如果我们尽职尽责地关注社会告诉我们重要的一切，然后将剩余的时间、资源和精力用于宗教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向上帝说，你的天赋和呼召在我的生活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吁我们让我们的选择、行动和抱负反映事物的真正价值，并以我们的全部活力和充分的信任、坚定的承诺和信仰追求上帝的应许，不要让任何世俗的事物绕道或拖延我们。沉思上帝赐予我们的无尽恩赐，也是抵御诱惑的良药。鉴于耶稣为我们完成的净化，我们与上帝的亲密接触、圣灵的日常友谊，以及上帝为信徒指定的命运，我们真的想把自己交给当下困扰我们的任何特定罪恶吗？我们想把苦涩归咎于上帝吗？上帝只给我们带来了善良。这段经文建议我们权衡上帝恩赐的价值，以及当我们面临任何严重的困境或考虑采取某种行动时，感恩需要什么反应。尽管这种行动在短期内很容易，有利可图或令人愉快，但仍然是有罪的。我们也被要求在与教会外的世界接触时保持勇气。在民主的希腊城邦中，有许多压力束缚着言论自由、直言不讳或勇气，无论是在基督徒见证还是门徒训练方面。在西方世界，宗教的私有化创造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谈论上帝只适合在某些地方，如教堂、家庭等。世俗化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对宗教活动进行一些投资是合适的，尽管是可选的，但过多的投资会受到怀疑。唯物主义，即认为有形世界是主要世界的观点，培育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谈论世俗问题要容易得多，也更舒服得多。因此，天气、政治、电影等话题，比我们在祈祷和冥想时对上帝的体验，我们在与某些罪恶斗争中的进步，以及我们对上帝的挑战和召唤的感知更常见。许多非西方国家的障碍更加令人生畏。面对所有这些障碍，希伯来书作者的话很明确，不要抛弃你的勇气。或者，如果你还没有展现出你的勇气，那就探索你的自由，用言语和行为见证在你生活的每个方面救赎和拯救你的上帝。